昨天我们洛杉矶大概是下午的时间，那么德州发生了一个枪击案，死了20个人，26个受伤。一个21岁的枪手走进这个购物中心，见的人就开枪。我们不晓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有这么多人充满着仇恨。现在我们不晓得是情形为什么他会这么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一个连接里面一定充满了这些的仇恨。好，据说他可能是因为觉得那个是 Spanish 的一个越来越多的从这个搬到那个地方，他觉得这些人应该通通要把他们赶回去啊。那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也是不断的在那边示威游行，警民冲突。好像我们今天打开报纸，我们看电视，我们看见到处都是纷争，到处都是仇恨。弟兄姊妹，圣经上说，在末后的日子，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所以在这一个充满了暴力纷争的时代，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的时候，教会更是要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Amen。 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所要讲的就是教会这个主题。我们花了72年的时间在讲这个主题，弟兄姊妹 again， 今天的讲台常常会比较是消费者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生病，你需要医治；你今天你的工作不顺利，上帝帮你找到工作；你今天小孩子不乖，上帝能够改变他。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信息不好，这些需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到这么多的难处，对不对？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上帝的心意是在教会，而你我聚在一起就是教会。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讲一句话，说没有国哪有家，是不是？谁会去想到国啊？一定先想到自己家嘛。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会想到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家了不起了。有多少人会想到教会呢？可是你读圣经，你去 Bible study， 你会发现上帝的心意是在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国度的缩影，教会是神在这个时代要向这个黑暗时代发光的这个 community， 因此教会很重要。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到说，他在第五章他讲到说，用基督和心腹的关系强调说，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成为什么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是去年的主题，可能也是明年的主题，是什么？建立荣耀的教会，完成宣教的使命。保罗讲到以弗所书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这段圣经21节到24节，我们看他怎么结束的。这段圣经里面短短的4节圣经里面，其实你可以看见他讲到21节、22节，他讲到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23节到24节，他讲到一个怎么样？一个蒙神所爱，跟一个爱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来看21节、22节，好不好？如果你的圣经，请你看一下，我们再一起来念21节、22节，好不好？来，预备，请。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好，就到这里啊。保罗在这里 之前他是讲到，还记得我们讲属灵征战对不对，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属灵征战就是要祷告，然后保罗说为什么祷告呢，他说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讲他当时候是在哪里，保罗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他就做什么，他在监狱里面，保罗在监狱里面，所以他特别打发推击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听过推击鼓？今天以前听过的请举手，少数几个哈。圣经上里面记载这个推击鼓不多，我们听过彼得，我们听过这个希拉，保罗的同工对不对，保罗跟希拉，我们讲的提摩太，但是推击鼓我们比较少提到，圣经上里面提到他的只有几处的经文，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提到他的几次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保罗在这个宣教旅程当中一个忠心的同工。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称呼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同工呢，你注意看啊，他说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看没有，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忠心，推举鼓是一个忠心的弟兄，保罗打发他去，他就照着保罗所托付的去了。你要知道从以弗所到罗马那是很远的一个路程，在那个时代这个交通又不是很方便，但是他说我所亲爱的这个兄弟推举，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去告诉你，所以他等于是保罗的信差，他要把保罗的情况带到那些关心他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他们知道。好，请注意看保罗在这里形容这一个弟兄，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看见他称他是什么弟兄啊，亲爱的，中文是说有所亲爱的，其实原文就是什么，就是亲爱的，蒙爱的， beloved, dearly beloved。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好几处圣经在也用的类似的说法，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他提到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就是被推击鼓是保罗所爱的一个弟兄，是他所爱的同工，牧者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同工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外面的世界里面啊，越是跟你越亲密的人怎么样，威胁越大，是不是？同事之间的排挤，在社会里面的这种彼此亲，那个叫怎么练亲压啊，彼此怎么样子嫉妒纷争，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子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很多的家庭也是如此，彼此之间不和，彼此之间不服，做妻子的不服丈夫，做丈夫的也不喜欢太太，在这个世界里面越来越多这样子的问题。最近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始这个他们叫做有一个趋势哈，就是说它叫做不结婚不同住啊。我想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他们在美国大概据调查，大概可能有将近一半的人，他们都曾经或者现在是有同居的。现在又流行另外一种，这种叫做不结婚也不同居。为什么呢？这个通常发生在什么年龄？大概都是在50岁以上，65岁，就是说这小孩也大了。那两个人呢都已经是所谓的有自己的经济支出，小孩子也大了，也不需要他什么负担了，可是就希望有一个伴，所以他们一个月见个几次面，或者一个礼拜见个几次面，可是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地方， 啊，有需要的时候呢，好，那我就去照顾你一下。啊，平常时候我们过我们自己生活，但是呢，有一个礼拜见个几次面。哎，这个叫做，这叫不叫夫妻？这不是夫妻，那什么叫夫妻？你现在越来越发现 confuse 了，住在一起才是夫妻。也不是，因为住在一起，其实他不结婚登记，所以他是夫妻吗？所以现在这个现在的人，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出现了。相爱真不容易啊，是不是？相爱牵扯到舍己，没有舍己很难真正相爱的。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爱容不容易？上面很多都鱼尾纹，我年轻就有鱼尾纹了。这个青春痘、雀斑，什么都出来了。这时候还爱吗？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爱，到底什么叫爱？其实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一些错误的 information。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了。主那个舍命那个命，原文的意思就是舍己，舍下魂，魂就是理智、情感、意志。换句话说，放下我自己的情感、意志。弟兄姊妹，这个很不容易哦，是不是？对理性很强的人，要放下理性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很难。对这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叫他不要计划，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但是呢，很多时候上帝就是这么奇妙，这么伟大的配合。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碰到一个很随性的人，然后就从此过着一个非常精彩的生活了，有没有？你说是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怎么会当初看走眼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奇妙的配合，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像谁？更像耶稣基督。每个人都像你那么有计划，这个世界就变得怎么样？很无聊。每个人都像你这么率性，交通大乱了，是不是？所以上帝就是借着这些来操练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弟兄姊妹在一起，夫妻在一起，同工在一起，小组的弟兄姊妹再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摩擦？会不会？没有摩擦，那表示是蜜月。所以通常一对夫妻要结婚之前做婚前辅导，第一个我要问他问题就是，你们吵过架没有？还没吵过啊？哦，那再一段时间看看啊。当然也有了，也有特例啊，有的人真的是不吵架的哈。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两个人真的这种冲突，你结婚之后一定会经历。丢准备，家庭也好，教会也好，上帝要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保罗托这个推基古去，要把他的消息告诉他们。但弟兄姊妹注意哈，他要把保罗的消息托付他去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看二十二节，我们再来念好不好？来，请，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说，我特意又是说我特别派他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这个地方在说什么呢？这个地方在说明说，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担心保罗啊，保罗坐监牢，不知道他怎么样子了，他是不是受到很多的一些虐待，他吃的怎么样，他身体怎么样，听说他现在身体不太好，所以弟兄怎么有很多的担心呢、啊、他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所以推基谷去告诉他们。所以保罗爱这些弟兄姊妹的心没有话讲，因为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弟兄姊妹爱不爱保罗，爱不爱，爱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牧人跟羊群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今天很多时候很不幸的，教会把世界的那一套带到教会来。所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被 lay off， 我说还有这么残忍的公司啊，一个礼拜就叫他走路啊。我早上讲这就有人说 no， 一天就叫他走路。哎呀，我刚开始很难想象这件事情，我说怎么会这么残忍啊，好歹也办个 farewell 吧，哪这回事，在美国一切都是什么立志当头，怕你把公司的这些机密带走了，所以赶快你要走就走，赶快。但丢子妹，教会呢？教会也这样子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跟我分享，他说他的主任牧师有一天告诉他说，要他走路，这还不错。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在待了教会十年，在他们教会里面，他当时感情很受伤。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吗？教会如果是一个像外面社会这样子的，没有人情，没有爱，这个教会不会有人来，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的小组也是如此，你的团契也是如此。如果你的小组、你的团契怎么人越来越少，当然因素不是只有一个啊。可是第一个你要问的就是说，哎，这个小组、这个团契有没有爱啊？为什么呢？你注意看，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在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哈，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请。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说这个教，这里说在哪里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就是教会啊，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在哪里，怎么建造？他说在爱中建造。所以换句话说，爱是一个教会建造的 foundation， 没有这个爱做基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开一个查经班，你今天小组里面说，我们大家来看，查经很重要，大家来，我们现在开始来查经，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查经。我告诉你，每一天，七点半的时候到了这礼拜五，你就来我们这边查经。我保证你啊，我们这边一定是查的让你很满意。好，这叫查经小组。但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有查经，你没有爱。你只是一个功能性小组，就是大家来查经。真正的小组，我常常跟做小组的弟兄姊妹讲，真正的小组有两大功能：对内彼此相爱，对外呢就广传福音，没别的。一个真正的小组，你彼此相爱，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就不走了，是不是？所以教会的门紧紧的，进来了不就出不去了。对外呢， 广传福音。别人一看这个小组这么有爱，他一进来怎么样，马上就被吸引了。所以小组也好，团契也好，教会也好，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弟兄姊妹，让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记得我早年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啊，每到一个地方，让我最难忘的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啊，那真是弟兄姊妹的那种爱，彼此相爱，爱传道人的心。我想去过中国培训的人都可以见证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没有办法忘怀。所以我常说，很多去中国去传道的，去那个培训的这些传道人啊，一去之后都 addict to China。 为什么？因为爱就是会有吸引力，你懂吗？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安徽去一个小的一个农村，那我跟另外一个同工带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去，我们在培训的差不多要快结束的前几天，旁边就有一个弟兄就跟着我们一面走路，就说：葛老师啊，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啊？葛老师，他每一天都问，我一直不讲话，因为如果我不是将来要一定要来，或者我没有把握要来，我不能够去 promise 他，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守住口，我没有讲哈。但是旁边那个弟兄啊，他就已经在那几天的聚会就已经被感动得不得了，他就跟他说我一定会来，我一定会来。好，但是直到最后一天我一直没有松口，因为我真的不敢讲当时候的情况。那是十多年前哈，哎呀，去一趟那个安徽的乡下真不容易啊，坐飞机坐到上海，再从上海坐那个什么东西啊，坐那个什么，那么那还没有高铁，那是坐什么，坐大巴啊。哎呀，中国的大巴你坐过就知道的，哎呀，很精彩的哈。哎呀，哦，坐到那边骨头都要散掉了啊。然后呢，再回去也是这样子，再来一好。然后到了培训地方，还要有时候还要坐牛车，或者坐那个什么什么车，步车啊，或者是骑单车把你带进田埂里面去，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去一个地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离开之后什么时候再去，真不知道。而且当时候我们很想，中国这么大，对不对？很想要说踏点，每个地方都去一下，了解一下整个中国的情况。好，所以我不敢答应他，但是他一直在问，一个在问。结束了之后呢，那么弟兄姊妹送行，哎呀，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好了，总算离开了，跟那个弟兄，然后我们就到了，就是农村附近的一个城市，准备再从那边坐大巴，坐八个小时坐到上海去。结果一到那边的一对接待我们的老夫妇就说：“他说葛老师，等一下你们在这个澡堂的票。”啊，你们在中国知道有那个澡堂吗？啊，洗澡的澡堂哈。他这个是中的，你等一下哈，你们吃完饭啊，吃完饭就去洗个澡啊。不是，他说你们先去洗个澡，回来吃饭哈。好，我跟那个弟兄我们就去澡堂去洗澡了。然后他走之前跟我讲，他说：“葛老师啊，等一下吃完饭之后晚上就有聚会啊。”啊，我说还有聚会啊。明天一早就要回上海了，还有聚会，晚上还给你搞个聚会。好了，没办法哈，就吃完饭了之后跟着弟兄两个人就去。原来是他们的一个祷告会，他们因为听说有这个从什么什么，他们大以为我们是上海来，上海的一个老师来，所以他们就给他把这个聚会特别找他们同工都一起来，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天晚上我们讲完之后到十点钟，他们几个同工就跟我说：“他葛老师啊，明天我们主日崇拜，你可不可以来讲道？”我说不行啦，我也不敢跟他讲，我们是美国来的，我们你知道哈，就跟他说不行，我们要回去了。他说那没有关系啦，他说我们的聚会是早上5:30。哎呀，真是拿他没办法。我说好，5:30，好，那5:30，那我们讲完就要走了哈。他临时当天晚上通知他四个聚会点的人来了就来，第二天早上5:30来参加聚会。结果第二天早上来了100多个人。哎呀， 因为我们接下来大概是八点还九点钟的那个班次哈，就是那个巴士就要上海了，所以我们就是讲完道就一定要走，所以讲完道之后我们就急着，我就准备要走了哈，走到门口，弟兄姊妹已经一排两排啊，就好像你到中国的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就一进去怎么样，欢迎光临，两排就给你这样子，他们就是两排站在那边，然后呢你一面走好像在走结婚礼堂一样，弟兄姊妹们就一个一个跟你哭啊，握手啊，哎呀，神的仆人啊，你们要珍重啊，要再回来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代词的弟兄，我带他去中国培训了一次之后，他就决定他余下的人生下半场就到中国去服侍了，他现在在中国服侍已经服侍了15年。有一次他回来美国的时候，我说你还要去吗，他要啊，他说他走的时候一个大学生，一个男生啊，抱着他说，某某叔叔啊，你一定要再回来啊，一面讲一面哭。所以他回来之后把房子处理了，把车处理了，跟太太就搬到中国去了。这些年来在中国这种情形渐渐少了，因为外面进去的老师多了，吃的也好了，人富足了，人有钱了，也不稀罕听了，为什么？因为太多的资讯了，人的心就渐渐冷淡了。就是我们在北美，我想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你去哪边服侍，走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哭一下？没有，不要期望了，哭什么？就是我不是说你要哭才，但是对不对，这是爱嘛。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你注意看使徒行传20章，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把以弗所的长老们叫过来，然后他说，他跟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要为羊群警醒，要牧养羊群，好，要为守住真道等等等等。讲完之后，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啊，这边没写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在使徒行传20章36到38节，保罗跪下同众人祷告，大家都哭了，抱着他亲吻，跟他道别，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他们为了保罗所说此后不能再见到他这句话特别伤心，他们就送他上船。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因为保罗知道从这个之后他接着就要到罗马，然后他就有捆锁链来等着他。但是你可以从保罗跟以弗所的这些的弟兄姊妹的这个道别当中，你可以看见那一种彼此相爱的光景，有没有？就是这个叫教会，跟你旁边说这是教会。所以我在说，我们要建造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牧人跟羊群是爱的关系，慈爱的人，我们昨天读了经文，慈爱的人你以慈爱来待他。弟兄姊妹，很多教会聘牧啊，希望找一个全能牧师，讲道讲得好，辅导也会辅导，然后呢长得又帅，然后还有什么啊？还要会唱歌，还要精于计划，还要能怎么样，有管理，有 leadership， 还要外加附送师母一个。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说，我们怎么样子让这样子完美牧师能来到，什么能够吸引他来啊？是因为薪水高，风景好，天气比圣迭戈低10度， 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传道人不会因为这些而来。弟兄姊妹，我也盼望你服侍主不是因为这些。我们服侍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保罗接下来提到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哈，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愿平安。其实原文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他说愿平安和伴随信心的爱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弟兄们。保罗的问安里面常常就是愿恩惠平安，对不对？这边提到了平安，那恩惠去哪里了呢？恩惠在哪里？ Grace 在哪里啊？ Grace 在后面，看到没有？你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节，有没有？又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是按照他一贯的这个问安的方式，愿恩惠平安来归给你们。但是他这个地方特别把爱凸显出来，他说愿爱，这个爱是信心会跟着来的，怎么样？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到你们。所以保罗但愿这一个主的爱降临在教会的里面，降临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但愿这个爱降临在我们尼良堂的这个教会里面，但愿这个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弟兄姊妹，一个经历过爱的人，他比较懂得去爱人，承认吗？一个从小被父母亲真的是爱的人，他里面自然会感觉到什么？会学习嘛，是不是？同样的，如果一个经历过主爱的人，他一定会被主的爱所驱动。所以保罗才会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叫我们如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就是我们服侍的动机，我们来聚会的目的是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爱吗？我们教主学，我们带查经班，我们在教会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常常要检视，要问说，我是因为主爱的激励吗？如果不是，我是因为那个 position 比较好，人家觉得我坐那个位置，人家会褒奖我，人家会恭维我，人家会说我的好话，弟兄姊妹，那这个动机你一定服侍不久。如果你今天来教会，你是希望呢教会怎么样子能够满足你的需要，那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为生。所以当我的小孩他们毕业之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都面临到要回到所在的地方，到工作的地方或者家里附近的地方去找一个教会，我常常提醒他们，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是不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教会，你去了之后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你又希望这个教会哇，讲台很强，敬拜很火热，祷告也很热忱，然后呢又有门徒训练，又有宣教，后来又有小组，什么都要有，请问这个教会在哪里呢？哎，哎，我们灵粮堂训练有素啊，澡堂也是有人，马上就说灵粮堂哈，这个自信心很强，很好。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些年，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一直没有办法经验到属灵生命的成长，一直没有办法经验到上帝的祝福，是因为他永远没有办法委身在一个小组或者在一个教会里面。跑教会的人生命不会成长，换来换去换小组，你生命不会成长的。你碰到这一个小组，你说这个人我很讨厌他，怎么在这个小组？换一个小组，林良堂小组很多啊。 哎，你发现你到哪个小组都碰到这样子的人呢？怎么办？你要知道至高之处，这位神怎么样？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知道吗？他知道。他说：“孩子，你这个功课还没学好啊。”比如说，哎呦，这个我不喜欢听这个葛牧师讲道，葛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就不来。我喜欢听赵老师讲道。弟兄姊妹，那 unfortunately 大部分时间我讲到，那也没关系啊，你这个南湾这么多教会是不是？弟兄姊妹，不管一个家再怎么样子，家就是家， amen。 你说这个家不好，我离家出走，有 eventually 要回到这个家来。教会就是神的家，一个委身在 local church 的人，他才能够在生命上面，在侍奉上面能够被上帝成全，被上帝祝福。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要委身。就怎么样，我很少提哈，但是哈，我讲点心里的话哈。这个现在我们灵粮堂已经这个几乎可以说这种情形已经是啊，可以说是比以前是好太多了哈。那么我刚来的时候了，有时候听到一心说：“哎呀，葛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记得我常常在讲台讲说：“你不要老是聚会完之后就红烧牧师肉、清蒸司母鱼嘛。如果你对牧师有什么意见，你就为他祷告啊。你祷告了没有？你没祷告，你没有资格批评。”你的批评只会诋毁一个人。还好我还好我蛮强壮的，不然就死于万箭攻心了。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口更多的去祝福，让我们的口更多的来祷告， Amen。 在你的家也是如此，你可能埋怨30年，你这个老公实在是不成才，嫁给他真是我一辈子的祸患。那你有没有想，他也同样在那边感叹呢？是不是？换一下嘛，你30年那一招都不管用了，换一下怎么样？为他感谢主啊，主啊，感谢你，这个老公真好。为他祷告，你能做的该做的你都做了，我相信你一定都做，是不是？所有人的办法啊，今天可能听到牧师讲到这太好，哎呀，刚好先生没来，赶快回去怎么样，哎，平常自己从来不上网听的，哎，这一今天跟先生讲，哎，我告诉你今天牧师讲到太棒了，太棒了，你一定要听，一定要听，来，这个 link 在这里，请你听听。你希望借着他人来劝告他，让他生命改变啊。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改变人。你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祷告圣灵工作，祷告圣灵工作。弟兄姊妹，在小组服事也是如此。但愿我们都来经历这位神。我们的神爱我们是没有 condition 的，是不是？上帝没有说你长得漂亮所以我爱你，上帝说你有钱我爱你，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这样子？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通通离开，不要信了。我们的神他没有条件的爱我们。所以这些年来我就越来越体会，越来越学习。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祷告，让弟兄姊妹去经历神的爱， 让弟兄姊妹经历这位主。所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主的爱激励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主的爱。我没有时间讲了哈，我想大家都听过有一个叫做高更吗？高更听过吗？画家高更听过吗？听过吧。啊，一个法国画家，有一本书是英国的这个小说家毛姆写的，他写的这个就根据基本上是以高更他的人生他的故事来作为一个版本写了一本书，叫做，有人看过这本书吗？叫做《月亮和六个 pence》，六个便士。好，好，简单的说，这本书里面呢，主要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哎，他的翻译名字太长了，我就叫他老师。好，老师，思思想的思啊，老师。好，这个老师呢，他本来是做那个证券交易员，哈，做得还不错，所以他也买了房子，然后呢也有啊，也有一个很好的太太，那么小孩子啊，这个一家和和乐乐在一起，应该就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了。没想到他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学画的，就要邀他一起去学画。他一起学画，他突然发现他自己很喜欢画，好像他觉得自己蛮有天分的，他就开始去学画了，就开始去追求他的做画家的梦想。好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最后呢，他就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抛弃了太太，抛弃了孩子，就跑去追逐他自己做画家的梦。其实，你如果去看高更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不完全一样。高更最后也是，他追着自己做画家，他跑到大溪地去等等等等这些地方，抛家弃子的离开了。那外边人不认识主的人看了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多好啊！这本书里面就表达说，为了追逐的理想，可以一切都抛弃。但是弟兄姊妹，为了追逐这理想，抛家弃子，这是圣经的教导吗？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就像黄维仁博士曾经讲过，他说深度心理学啊，讲到说人心里面有一个需要，需要被完全的接纳，被完全的爱。弟兄姊妹，有谁可以给我们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只有神。你期望哪一个人要来满足你这项需要，你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完全接纳你。长得漂亮可以接纳，都已经是体态隆中了，还接纳，还不赶快运动，嘴巴讲说为了你好啊，叫你身体健康，但其实也是说你身材都走样了，年轻的你去哪里了？我们的爱还有限的，是不是？但是神不会这样子看我们，神完全的接纳我们。因此我们只有经历到认识到这位神这样子的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会去在意别人怎么样子的看法，别人怎么样子，这样子那样子。你太多的，你旁边的人会给你一些 comment， 有没有？今天你穿什么衣服他都会给你指指点点，有没有？你生了几个孩子也会跟你讲一下，你不生孩子他会说你为什么不生孩子，你生了孩子他会说你说你怎么不多生一个。就是所以你不可能说这个人通通给我闭口，不可以。你要改变是谁啊？改变你自己。你知道这位主啊，你有没有孩子他都爱你。 Amen Helen。 好，对不起哈。你有没有结婚他都爱你。 Amen。 你不要说我都已经到了四十了还是单身一个人，兄姊妹，你五十六十上帝还是爱你。那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主是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在他的爱中就可以真的是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每一天很自由很释放的喜乐的活着。 而因为经历过这一位主的爱，所以保罗接着说，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所以在这边提到说，并愿所有诚心爱主的人，因为主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爱他。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这个爱在原文里面有几个中文的版本把它翻成不朽的爱，永恒不变的爱。这样子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是一个不朽的爱。弟兄姊妹啊，我读到这里我就想说，可能吗？我们今天有哪一个人说我是爱主永远不改变？有没有？有，因为赞美之前有首诗歌说，山水动摇，滴水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们唱的时候都好像觉得自己好爱主，有没有？真的吗？真的吗？有不改变吗？彼得讲大话讲完之后怎么样？耶稣说三次，鸡叫一些三次你就不认主了。我觉得我们也不要笑彼得，其实我们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他至少还讲出这句话，众人都离弃你，我怎么样？我永不离弃你呀。有一个弟兄三十来岁的，在国内，他提到他的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从初中就在教会聚会，很爱主，天天的在那边聚会服侍主。但是到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冷淡了，他觉得好像对这个信仰开始有点迷惘，所以他就决定说，我要到中国的最东最西最南最北，哈，他就去旅行了。结果他就跑啊，到这个到中国到处跑。结果有一次到了中国的最哪里？哎，东黑龙江是算最北。好，那黑龙江最北的是哪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哎，不错不错，漠河。他就到了漠河，哎呀，那个我是没去过，漠河是不是很漠啊？啊，他到了漠河，然后就。这个你要想，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那个年代哈。所以呢，他到了漠河，那么他就这个就当时是冬天呐，哎呀，很冷啊。所以他下了车之后呢，坐火车又转了汽车，什么什么，总算到了那个漠河。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冷，那么他就叫了一个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人力车，这叫什么黄包车吗？啊，你们叫什么车？人力车。好，他就叫了一个人力车。结果人力车这个车夫呢，他一上了车之后，这个车夫啊就跟他聊天，他就说，哎，我想跟你说说主耶稣的事。他当时一听吓了一跳，看嘛，上帝啊，我已经是想躲你的，跑到漠河来，怎么又有一个人要跟我讲主耶稣啊？那这个人力车夫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他要跟他讲主义。他当时就心想说，怎么搞的？到了这个这么远的地方，上帝还不放过我。后来他听这个车夫听他没有做声哈，他就说，他说你愿意听我讲的话，我不收你的钱。其实他的那个车资只有人民币一块，那个年代。他说我不收你的钱，可是他一心想。他说你收我不你收我的钱，你收我钱，但是请你不要讲。哎呀，所以那一天就这样子，他是硬着心就把这件事情结束了。好，结果呢不晓得是怎么搞的，他那一天他就注意到哈，这个人衣衫褴褛，鞋跟都破了。他说奇怪了，我怎么跑到这种地方还会有人跟我传耶稣呢？可是他那个车夫在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认不认耶稣，在走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认识。所以他心里面就很难过， 他说我怎么跟这样一个人竟然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跟他说我不认识耶稣呢？所以那天当他们离开了之后，隔了没多久又有一个机会碰到了，这时候他就主动跟他打招呼，他说我必须要跟你承认，上次我跟你说我不认识主啊，其实我是认识主的。结果这时候啊，这个车夫就跟他说，他说我就知道主就是要得着像你这样子的人。他一听，哎呦，更是震惊了一下，这个人怎么又跟他讲这句话啊？哎呀，一个车夫而已啊。所以后来这个弟兄他就问他说，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我是基督徒。然后就问他说，你看你这样子的穷啊等等的这些，所以他就开始对他很有兴趣了，就又叫了他的车子说，好，那你带我去，带我拉我走。他去哪里？他没关系，没事就转吧。他就这样带着他一面转一面就跟他聊，愿意跟他聊天。他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弟兄是很穷的一个弟兄。他说结果当拉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只碰到红绿灯，他就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哎，你们在中国知道的，特别那种边区的地方，旁边的人好，红绿灯是参考用的，好，就通通这个闯红灯啊。哎，就他就停在那边。这一个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弟兄就很好奇，就问他说，他说你怎么不走啊？他说现在红灯啊。他说大家都走了。他说不，我里面我是基督徒，我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生命，我要在等红灯的这件事情上来见证我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那天他听完之后，他就对这个人真的是更有兴趣了。后来就说，那你带我到你家去吧。他带他到他家去一看，那个房子啊，小小的，真的是破破烂烂的一个地方，很他一个单身的。然后听他讲故事说，他曾经为了要这个奉献给教会的建堂，他把他攒了3年的钱，600块人民币，为了是来娶太太用的，把他奉献了给教会。他说他曾经很挣扎，跟上帝祷告，主啊，真的要吗？这是我要娶太太用的钱啊。上帝很清楚跟他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我的，我不缺钱，但是我就要你这600块。他说他那一天是含着眼泪把这600块钱奉献出去。那他就问他说，那你每一天你下了班之后你回家都做什么？他说他其实我也没什么文化，我就是会唱些歌，圣经其实他是个文盲，也没办法看圣经。他说但是每一天我回家，我会花1个小时，有时候甚至2个小时，我就是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敬拜主，在那边享受主。哇，不要说他了，我看到这个见证我都说啊，这是真是世界少有的人了。我们可以这么样子的富有，心灵是这么样子的富有，因为拥有了这位基督。 Amen。 再穷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Amen。 但愿所有诚心爱他的人都好好的来爱他，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但愿那个感动保罗、激励保罗的爱，今天也在这里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这样子，在我们里面真是毫无良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岂不都是因为你的爱吗？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饼和杯的面前。主，让我们 再一次回到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那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我们跟我们家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关系如何，有什么需要调整的，那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自己跟主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好的事情，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主，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灵深处真正的认识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是一个被爱的，是蒙爱的，我们也以至于能够使别人蒙爱，使别人经历爱。主，你告诉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领饼领杯，我们是要纪念你，特别是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牺牲，为我们钉十字架。愿今天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十字架的意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